《使徒行传》系列讲到一，基督升天的教导和事工，《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十一节。普杰西牧师，2009年5月17日，翻译小文，2024年10月8日。当我们开始《使徒行传》这本书时，我想先做个测试，所以请你在脑海中认真思考，不要让我滔滔不绝，而你什么都没想。我问你，《使徒行传》讲的是什么？你的回答会是什么呢？《使徒行传》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上帝将本卷书放入圣经，作为他对我们启示的重要部分？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思考《使徒行传》为何特别出现在圣经中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不同的想法。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只是帮助我们了解耶稣故事的后续。耶稣离开了，大家想知道使徒们的生活，因此《使徒行传》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历史和传记的叙述，关于使徒们在世的生活和事工。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但本书的目的并不止于此。尤其一点是，翻开《使徒行传》后，你会发现书中对大多数的使徒几乎都没有提及。彼得和保罗的经历和讲道占据了本卷书的绝大篇幅，而十二使徒中其他人的言行大多或者甚至都没有提到。因此，《使徒行传》肯定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使徒的传记而已。如果真是这样，它也是不完整的，在达成本书的写作目标上始终是有缺陷的。我想，可能还有人认为《使徒行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教会如何扎根，以及其会众如何行事的。可能还有人把《使徒行传》视为一本教导如何开展教会的书。毫无疑问，《使徒行传》中关于教会如何开展和存活的教导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并且我想很多时候，你会在如今的讨论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真的需要回到《使徒行传》来讨论教会。本着将《使徒行传》视为教会生活蓝图的观点，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应该在哪里聚会，是否应该在建筑物中，是否应该在家中聚会，还是在一起吃一整天的饭等等问题都会被提了出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也不是正确的看法。如果是的话，有很多细节作者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人更加传统的看待《使徒行传》，将其视为教会的宣教和传福音使命的模板。如果你参加过宣教大会，或许多次参加过，你一定会发现《使徒行传》是其中一本主要的教导书，虽然不是唯一的一本，但是当我们开始论及宣教时，它一定会和四福音书一起。也许你曾听过，我知道在我自己的背景中，《使徒行传》曾是我们的标志。我们会引用《使徒行传》说看，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宣教，然后是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你在哪里呢？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就会说，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在的这地，从这里我们接触本地社区，然后再往外延伸，最终我们也会进行海外宣教。因此我们还是将《使徒行传》视为宣教的蓝图。然而我想告诉你，我们不能就这样将自己带入其中。我们并不生活在耶路撒冷，我们周围并没有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实际上，根据这段的上下文，我们生活在地极，而《使徒行传》所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随着正道的进行，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还有些人认为，《使徒行传》是在描述被圣灵充满，或是在圣灵中受洗的含义是什么，或者是五旬节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当我们已经来到基督面前时，从过往的基督徒经历中应该期待什么。但当你查看《使徒行传》时，会发现有不同的受洗发生，而这些洗礼一旦来临，教会便开始过各种奇迹般的生活，他们说方言，行神迹。 因此，有些人读到《使徒行传》时，将其视为教导我们如何接受圣灵，最终再一次在圣灵中受洗。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能看到，这显然也不是这本书的重点。那么，《使徒行传》到底讲的是什么？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它无关于上述内容，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会众希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如果它与我们自己或者本地社区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又如何能够从中受益呢？尽管本卷书讲述的是发生在很久以前远在他方的历史，让我们回到这本书本身开始解答这些问题。在此过程中，今天上午我希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耶稣最初的工作和教导是什么。你可以在第一节中看到这一点，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应该留意几个要点。首先，这不是作者写的第一本书。你可以看到他使用的第一句话，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书的第二部分，使徒行传是作者所写的两卷书中的第二卷。那么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可能知道答案，若不清楚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你会读到这些内容。我不要求你一定要翻到那里，但如果你愿意可以去看看。不过等你翻到的时候，我可能早就已经讲完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写道，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是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请注意，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两卷书系列中的第一本书无疑是路加福音。根据作者的说法，路加福音是作者定义要按次序整理出所有见过耶稣并奉耶稣的名传道的人他们的亲眼所见。因此，路加写的是关于使徒的事工以及他们亲眼目睹了基督所行所教导的。路加记录了这些见证并交给了提阿非罗。在路加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路加记录了使徒们的亲眼见证，交给了这个特定的收件人提阿非罗。使徒们亲眼目睹了这些事，奉耶稣的名义传道，他们能够向路加提供关于耶稣传道和事工的一手资料，路加忠实且勤勉地记录了这些内容。那么第一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如果这本书是路加写的，它是关于什么的？他告诉我们，这是关于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导的。那么耶稣做了什么？当我们看基督的生活时，我们看到他大能的作为，或者说他的大能。当然，对于各位或者有教会背景的人，无论是被父母送去主日学，还是通过某种方式接触到耶稣的视频，我们都知道耶稣的作为至少涉及到他所行的神迹。他使瞎子看见，叫死人复活，他在那些痛苦和受伤害的人中间行了大有荣耀的事。不仅如此，他还行了自然界的神迹，比如5000人被喂饱，他用一个孩童的午餐喂饱了一大群人。当你开始回顾耶稣的故事时，你会看到他一再地行这些大能的事，无论是他所行的神迹，还是他在旷野中战胜魔鬼，甚至包括他自己复活战胜死亡的大能作为，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熟悉。但我们也看到耶稣教导人，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对此都没有异议。耶稣是个老师，从最初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延续施洗约翰的工作，直到他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或者在讲解天国的比喻，甚至在橄榄山讲论末后的事情和耶路撒冷的审判时，耶稣的教导贯穿始终。 即便是非信徒也承认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中记录了耶稣所行的大能神迹，以及耶稣自始至终不断的教导福音。但我进一步提问，我们有耶稣大能的神迹，我们也有耶稣的教导，但是这一切的重点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耶稣的这些行为和教导是随意的、即兴的吗？耶稣到一个地方就随意行一些大能的事情，然后开始即兴说点什么？还是说耶稣的所行和所教导的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呢？让我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开始来思考这一点。我想告诉你们，耶稣的作为、他的大能以及他教导的目标，是向听众和那些遇见他的人阐明、揭示或启示神的国度。耶稣的作为和教导的内容与目的就是神的国度，我们可以从他的教导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请看路加福音4章43节中，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向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多次重复这一点。如果我列出所有有关耶稣谈到自己使命是宣讲神国福音的经文，我们可能会花很长时间。耶稣的使命就是宣讲神国的福音。那么耶稣的比喻呢？请听他在路加福音8章中谈到比喻时所说的，对于你们还有门徒可以知道神国的奥秘，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好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注意他对门徒说，我已经将我的教导讲给你们听，叫你们做门徒的可以明白神国的奥秘。这就是他继续解释比喻的原因。耶稣说，我会用这种隐秘的方式告诉你们这些奥秘，目的是向我不认识的人隐藏，但向你们我要讲明，这些我所讲述的故事中隐藏的奥秘，就是他们都揭示了神国的本质。我所传讲的内容与我在比喻中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我整个事工的焦点就是神的国。因此，显然基督所有教导的主题就是神的国。那么他那些大能的作为呢？请听耶稣对他所行神迹的解释。路加福音9章11节说，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请注意，耶稣来时众人聚集，耶稣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然后医治他们。为什么他要这样组合呢？为什么要先教导然后行神迹，或者先行神迹然后教导呢？在路加福音10章中，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奉他的名传道时，他对门徒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所以耶稣大能的作为是神国的临到，或者说是神国的启示。无论神的国是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会进一步探讨。耶稣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作为时，这就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的明证。我教导的和我所行的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在你们中间了。以色列一直等待的这件事，上帝将在历史中介入，代表他的子民统治，拯救他们脱离一切敌人，带他们回到被驱散之地。那时上帝赐福他们，医治他们，并最终将他们高举在列国之上。耶稣在他整个事工期间不断地说，神要成就一切的那个时刻，那国度就是我要教导你们的内容。当你们看到我的能力时，你们实际上就在你们中间经历到那国度的一小部分。显然这就是路加福音的核心。当路加结束他写的福音书时，非常清晰地以耶稣复活后教导门徒作为结尾。耶稣翻遍了整个旧约圣经，这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中提到2次。他讲解了诗篇、先知书和所有的经卷，并向使徒启示他为何是这些旧约书卷的主题。因此，耶稣甚至在他复活之后还继续教导。 当耶稣从旧约教导使徒时，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直到天父的应许临到你们，使你们被从上头来的能力充满，成为我的见证人。路加福音最后是耶稣升天。注意，路加福音以耶稣升天为结尾。耶稣教导使徒在旧约中是如何预言他自己的。之后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赐你们从上头来的能力。接下来耶稣升入高天。接下来我们翻开使徒行传，路加的第二本书，他从升天开始，正是路加福音24章的结束。请注意，路加的第一本书以耶稣讲解旧约，指向基督结束，而他的第二本书则从同一个事件开始。路加描述了耶稣复活后的40天，在第三节中提到，耶稣在受难后多次显现，用许多证据向使徒显明自己还活着，并在40天内向他们讲论神的国。路加福音24章说，耶稣一直在教导他们旧约如何预言他自己，而使徒行传一章则说，耶稣一直在讲论神的国。路加难道是忘记了自己在第一本书中写的内容吗？不是的，路加是在告诉他们，你们一直等待的那个国度，神的治理与掌权，所有旧约中的预言都指向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路加向他们揭示了神国的性质，并解释神的国如何通过这位耶稣基督来到。而他们现在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读圣经的方式，因为耶稣成就了上帝关于以色列神国的所有预言。我们甚至在耶稣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圣灵将降临在你们身上时，看到了这一点。使徒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要恢复以色列的国吗？这并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下周我们会深入探讨。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线索，明白耶稣在告诉他们神的国已经临到，但他们仍然不了解他的完全性质。在路加福音24章中，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旧约如何指向他自己，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我们看到他讲论神的国。所以第一本书结束了，第二本书开始了，结束与开始是相同的。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的是路加对基督事工的进一步阐述，通过所言所行向人们展示神的国。如果路加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耶稣开始所行的和所教导的，那么我今天想要让大家看到的第二件事就是耶稣继续所行的和所教导的。请注意，路加写道，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起所行所教训的。路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本书是关于耶稣和他的教导与作为。但他接着说，我还有更多关于耶稣所行和所教训的要告诉你们。然而紧接着他又说，耶稣要离开升天。接下来他说，你们要等候，我将把圣灵赐给你们。这说明耶稣将通过这些留在地上的代表继续在世界上发生和行事。耶稣会通过使徒的见证在世上存活，继续说话和工作。我们在第四节看到的线索在第七、第八节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明。耶稣如何在离开之后继续在使徒行传中行事和教导呢？你们要等候，直到领受父的应许。记得约翰曾告诉你们，我会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你们将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为什么耶稣要将圣灵赐给使徒？为什么让他们充满能力？为什么圣灵要来临并在他们身上施洗？第八节告诉我们答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被圣灵充满，以便承担起基督的使命，继续在世界上行事和教导。因此在使徒行传中， 我们将看到耶稣的作为和教导，内容围绕着神的国。使徒行传中，我们将看到耶稣的大能作为人被医治、瘸子行走、死人复活，天上的大能改变了男男女女的生命。神的国以与耶稣生命中的事工相同的方式临到。你会看到大风吹过，万国的语言从未曾学习过人的口而出。但你也会看到，伴随这些大能作为的同时，也有教导。我想，这是大多数人对《使徒行传》的印象，充满了宣讲福音的场景。使徒们带着特殊的权柄和使命，继续传讲基督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正是神的国。使徒们传讲神国的福音，当你听到他们的讲道时，实际上你听到的是耶稣从天上发出的声音，他们传讲的内容也是神的国。我们将看到，使徒们的教导无非是关于耶稣如何影响了他们对神国的看法。他们将开始为我们阐明什么是神的国度，如何真正从旧约中解读。以色列人和法利赛人可能曾有过的困惑，现已被揭开，使徒们正在告诉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有关国度的预言。但他们不仅仅是在解释这些关于国度的预言，他们的事工实际上展示了神的国度是如何增长的。当你读这本书时，你会看到神的国度通过他们传扬福音的言语不断扩展，越发强大。通过他们的见证，耶稣的事工从耶路撒冷开始扩展到地极。路加实际上将整本书按照这个现状进行了结构安排。有人写道，路加将使徒行传结构化以见证使徒的事工，这个见证从耶路撒冷出发并向外扩展。因此，在第一至第七章，我们将看到福音是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宣讲。在第八至第十二章，我们将看到见证扩展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而从第十三章到书的结尾，我们将看到见证扩展到地极。直到保罗被囚禁在罗马时，全书以这些话结束。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路加写道，保罗在那里住了两年整，自费接待所有到他那里的人。他做了什么呢？他放胆传讲神的国度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书的结尾让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讲述了两件事，神的国度和耶稣基督。事实上，这不是两件不同的事。他谈论神的国度，阐明了这个国度是如何通过基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向我们解释和显明的。使徒行传的福音故事，以外邦人听到福音，保罗毫无拦阻的传道为结尾。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可能会想，难道使徒们不就是传福音的传道人吗？他们确实如此，但很多时候，我们赋予福音这个词许多圣经没有的含义。耶稣说，他的目标是出去传讲关于神国的好消息，而好消息正是我们福音这个词的来源。使徒们也出去传讲好消息，但那是关于神国的好消息。想想他们的讲道，想想彼得谈论的内容。彼得开始引用旧约中的许多奇怪的经文、诗篇和先知的话，如在约珥书第二章中一遍又一遍地说，耶稣成就了这个，耶稣成就了那个。你可能认为大卫应该坐在王位上，但基督已升到神的右边。突然之间，你就开始明白，所有的讲道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个人，以及他作为大卫之子坐上王位并建立神国。使徒们开始传讲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中对他们事工的教导。耶稣带他们遍览旧约圣经，使徒们开始向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传讲这些信息，宣告这位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王，他是神所高举的大卫之子，要听从他， 信靠他。我们将看到使徒们的教导不仅仅是关于神国的教义，他们还会向我们揭示神国的成长过程。你看这本书时，会看到神的国在逐渐扩大，通过他们的见证，福音实际上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扩展。因此，我想告诉你的是，路加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不仅仅是记载了使徒们将福音传到了全世界，而是这些见证者如何完成了这项任务的见证。第八节的这些经文并不是说神会以同样的方式赐给我们的，而是单单赐给使徒们的。保罗在哥罗西书里提到他自己的事工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保罗对他们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然后他在第23节接着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成了这福音的执事。使徒们的任务是将福音传遍全世界，而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展示了这项任务已经完成，而不是在等待被完成。路加并没有在传达这项任务只是刚刚开始，然后希望你们能将福音传到每个民族和每个语言群体。在这本书结尾处，路加似乎在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吗？耶稣曾应许赐下圣灵，以使徒们为中心，借此让福音的信息从耶路撒冷传遍全世界。这一切都发生了。基督是信实的，他赐下了圣灵，全世界都听到了复活的基督，使徒们的见证已经广为人知。耶稣如今还继续在全世界行事和教导。因此，作为对这本书的引言，我想让你们明白两件事。第一，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的这条命令是这本书的结构性依据。第二，我们应该看到它是独特且与使徒职分相关的。当他说你们将要做我的见证时，这里的你们是指使徒们，而不是泛指所有读这本书的人。这是一群独特的人，使徒们在教会历史中有着独特的角色，他们在教会生活中拥有独特的权柄，这种权柄是你我无法复制或重演的，没有人能做得到。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基督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一样，他们的工作也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重演。这不正是保罗所说的吗？他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正如房角石不能被替代一样，使徒们作为教会根基的石头也是同样不能被替代。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教会根基的建立，而这根基将永远不再会被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建立。我们永远无法像他们那样拥有相同的事工。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这本书必须带着这个背景来阅读。如果你试图将这本书当作一本指导手册，告诉我们如何像使徒们那样做同样的事情，你会非常困惑，并会与这本书的重点失之交臂。使徒们是无法重新铺设的根基，因为他们是复活基督的见证者，而你不是。使徒们是耶稣事工的见证者，听过耶稣的教导，明白耶稣的事工与神国的关系，而你我并没有。你我之所以能够接触到这些教导，是因为基督的事工通过使徒们得以延续。使徒们的伟大事工、作为和教导都记录了基督的事工，像路加这样的人把这些记录下来，以便我们通过能够使徒的见证连接到复活的基督和他的国度。如果没有这些见证，你我就永远无法了解基督的伟大事工和他与神国有关的教导。 《使徒行传》所展示的是从耶路撒冷到地极的事件，这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无法被我们加以复制。路加向我们展示了圣灵如何赐能力给使徒们完成这项任务的工作，并且已经结束了。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是一项已经完成了的全球性使命。使徒们从耶路撒冷做见证，直到地极。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的使命已经完成，或者我们要停止传扬福音，而是我们应意识到，我们是在福音已经传到地极的基础上继续传扬福音。我们就是那些福音从耶路撒冷扩展到罗马的人，我们就是那些原本远离福音最初被传讲、远离使徒时代的人，但是福音已经传到了我们这里，传到了那些本不在神最初计划范围内的外邦人。我们原本是那生活在地极的人。使徒行传的故事始于五旬节前，圣灵赐下能力之前，而我们生活在五旬节之后。我们与使徒们等待圣灵的情况不同，我们已经有了与使徒们当年等候时同样的圣灵。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次独特转变，我们不会再经历相同的事件。作为外邦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路加在书中所证明事实的活生生的证据，神的灵真的降临了，赋予使徒们能力，使他们能够借着基督的言语和见证，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如果这项使命没有被完成，你今天就不会成为信徒。基督说的是真理，他确实赋予他的使徒们能力将信息传递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因此，在五旬节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成为神国的一部分，见证同样的君王，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可信的信息，是使徒们传递给我们的，他们的事工被记录了下来。我们所侍奉的君王赐下圣灵给使徒，也赐下了同样的圣灵给我们。基督仍然活着，掌管着他的国度，直到他来成全他的国度，将其带入完全和荣耀中。基督已经教导过，他也已经行动过，我们有他所行所教导的记录。我们没有被撇下，我们有使徒的见证，也有圣灵的启示。因此，我们可以勇敢前行，知道那位在使徒时代应许要成就这一切的神，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并且给了我们见证，以及赐下所应许的圣灵。让我们祷告。